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小雨的自我介绍哦。小雨在信中提到自从11年前就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之后，十分的追求，但是在今年呢离开了已经在那里聚会10年的教会。由于在教会中受到一些流言蜚语、一些议论的伤害，因此决定自己安静了。信中小雨也说到呢，自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且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现在虽然不再去教会，但是却觉得更能够专心的爱耶稣、依靠主哦。好，小雨，刘文姐姐非常谢谢你愿意写信来告诉我你目前的状况，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是的，你在信中也说到呢，或许我不太赞同你现在的做法，但觉得这样信主的方式目前是最适合自己的。有关于这个部分，刘文要做一些回应啊。我个人也是一个很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我很讨厌被束缚，而且呢，我也很怕很多的流言蜚语，也担心自己落在其中啊，也成为一个会论断人的人。但是如果因着我们这一些在人际关系的困扰而使我们决定远离人群的话，那么其实呢，这会失去了我们生命成长的许多美好的契机。确实做事容易做人难，无论到任何地方，我们与人相处一定都会遇到许多的难处的，不要说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家里的人呢，更是需要经常的磨合。我们会发现，其实越在乎的人，彼此伤害也越深。但这也是我们学习如何真正的靠着主的爱彼此相爱的最好的训练所。亲爱的小雨，刘文姐姐不会说我不赞成你目前的做法。我认为既然受伤了，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疗伤，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呢，有一段安静休息的时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相信当你从主那里重新得力，而且再一次领受主那不离不弃、永恒不变的爱，你会更有力量，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和被爱的。透过这封家书，我也提醒自己，也跟书香家人分享啊，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是要要求其一，而是要追求合一。主耶稣他亲自从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的人间，和罪人在一起生活，他向我们展现什么是真正的彼此相爱。他并不因为我们这一些污秽的罪人而决定弃我们于不顾，反而是献上他自己，亲自走上十字架，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可以不再与神隔绝，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我们虽然因为耶稣基督而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再来以前，我们仍然在这样的罪身当中常常劳苦叹息，可是我们却是有盼望的，因为靠着主的能力、主的恩典，我们必定能够得胜有余。因此刘文和小雨及书香家人来一起勉励， 纵使我们受伤了，但是我们却不被打倒，我们也不至于失去盼望。亲爱的小雨，刘文会为你祷告的，愿你破碎的心被主全然的医治，也愿圣灵继续引领你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爱的大家庭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的能力，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彼得前书第一章四到五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神的能力，彼得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他所以这么说，因为有人听说只要相信就可得救，所以就冲动地说我也信，而以为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就是信心。我们在前面学习过，若不是圣灵帮助我们，即使一件小事我们都不能做，那么我们怎能凭自己的力量做更大的事，就是相信神呢？这种想法无异于做梦。因此如果我们相信，这必定是出自神的能力。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请参阅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这不但是神的旨意，他也赐给我们能力，因为当神将信心放在我们里面时，这是伟大的工程，这如同再次创造天地一般伟大。如果人说单凭信心怎能救我呢？我看到很多人有信心，可是却没有什么好行为。这种想法的人是愚昧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的思想便是信心，而信心是可以和行为互不相干的。可是我们必须同意彼得所说的，信心乃是来自神的能力。一旦我们有了靠神能力所赐的信心，就成了新造的人，而好行为自然随着信心而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当我靠着你的能力，凭信心领受你的救恩，我已成了新造的人。因着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我能胜过罪的辖制和引诱，行在你的旨意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轻快的诗歌，神真是我的力量。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 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沈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这本书总共有15章，从第7章开始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就是有关于阅读的实用建议啊。今天要看到的是第8章，如何阅读一本书，阅读非小说类书籍的20个技巧和诀窍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这本书我们读完一半了。如果这期间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信和刘文分享和讨论呢。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在上一回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到第七个阅读的技巧，首先是速读，然后第二是慢读，第三呢作者提到要安装传动装置啊，什么时候该上坡，什么时候该下坡，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读快一点，有些时候要细嚼慢咽。另外第四呢，是要先预先设想，首先要先选择我们读这本书呢到底目的何在，为什么要选这本书来读。第五是要找出作者的写作思路， 第六是先做个背景调查，阅读一本书以前可以先在网络上快速搜寻一下书店的书评、简要的书摘或者是读者的评鉴呢。另外第七呢是拿一支笔吧，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读书非常重要的技巧啊，可以帮助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更加的专注。有关于这个部分，作者说在第12章他会多解释一点这支笔的用途。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8到第13个技巧。好，下面就一起来看大阅读家第8章如何阅读一本书第2个部分。阅读一本书的第8个技巧是慢慢将书先扫描一遍，终于到了第一次翻开封面的时刻了，可以深呼吸一口新书特有的味道，或是图书馆旧书的气味，要不然从你最喜欢的电子书装置中看着那闪着蓝光热热的但没有任何味道的荧幕。开始读一本书的第一页之前，我会花30到60分钟的时间先问大范围的架构性问题。艾德勒写道，每本书在封面与封底之间都藏着一副骨架，我试着像 X 光一样透视这本书的骨干。首先我翻到目录，留意章节之间如何层次渐进，其次我翻阅全书以及各段落的标题，第三我阅读每一章的结语，甚至是最后一章，书中任何看起来像是小节的部分都先读过。我得承认，我通常都是在看第一页以前先读最后一页，接着我才准备开始阅读引言。读者总是很想赶快进入开头的几页，然而用 X 光检查整本书需要一点耐心，慢慢审视一本书所花费的时间是值得投资的。这个步骤能防止我浪费时间阅读一些平庸之作。花时间用 X 光透视书的骨架，把这件事做好，时间需要花多久就多久。再来第9是决定一种阅读方式。在我用 X 光检查过这本书的架构之后，我已经大略掌握其中的主要论点，现在必须决定我打算如何阅读这本书。不同的书籍一定要有不同的阅读方式。法兰西斯·培根著名的论点就是，有些书浅尝即可，有些书可以狼吞虎咽，而有些则需要细嚼慢咽并消化吸收。换句话说，有一些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就好，其他的可以读但也不必太花心思，只有少部分的书需要完整的阅读，而且要孜孜不倦与全神贯注，完全正确。因此，针对某一本书，我该怎么处理呢？经过缓慢检视一本书后，我有4个选项。第一，像牛排一样，细嚼慢咽与消化吸收。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要读，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能回答我想知道的问题，我要从头到尾很仔细与认真的来读。第二，像奶昔一样大口喝下去。是的，意思也是要读，因为显然是一本很有帮助的书，能够解答我的疑问。我想整本阅读，不过速度要快一点，我不想单就这本书花太多时间。第三，像起司拼盘一样，各品尝一点就可以，要读也不要读。这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似乎与我的问题无关，但是其他的部分显然很符合我的需要，也很有帮助。只读一本书的某些部分或特定章节没有什么不对，这么做表示你的阅读很有方向与重点，这样集中焦点也能防止你漫无目标以致失去兴趣。最重要的是，这个选项能让你跳脱普遍有的迷思，以为每本书都得从头读到尾，但其实不必这样。第四是像喝到坏掉的牛奶一样赶快吐掉，不读，因为这本书显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或者至少不像另外一本书那样可能可以回答，我要把它丢开，再去找更好的。成熟的读者学习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书籍。再来第十个阅读一本书的技巧是，有问题处看过后先略过去。让我们假设你读了第二个选项，大口大口速饮一本书。我通常阅读非小说类的书籍都是用这个方法。现在我已经大略知道这本书的架构，可以开始阅读了。我开始读第一章，以很快的速度继续不断看下去。如果这当中发现有令人困惑或是不太明白的地方，我就做一个小小的记号，再继续往下读。我会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任何对内容的质疑或疑问。等到读完了那一章，我再回头去看那些有标注的部分。通常当我把一整章都读完之后，许多开头有的疑问就已经被作者回答了。这可以节省我许多时间，不用在一有问题时就停下来。再来第十一个技巧是留意一个章节的进展。当你阅读的时候，要注意分段的标题与结构的指示，像是首先、其次与最后，这种内部的结构很重要，值得注意。如果没有清楚的标题将它们标示出来，你可以一边读一边在它们下面画线或把它们圈起来，使其变得比较显著。特别是一些比较古老的或是缺少分段标题的书，我就会在书页空白处标注结构指示。这样的标注就像是马路上的交通号志一样，指引我在那个章节里跟随作者对一个论点的发展。我会让那些标注很清楚。再来第十二个技巧是发现命题。每一本非小说类的书都有一个架构，因为内容是从一个核心命题发展出来的，而这个命题是一个句子，可以总结作者的主要论点。因此每一章都应该有主旨句，有时候很容易就发现作者的命题。举例来说，在一本新出版的加尔文传记中，作者在引言里问道，为什么又一本加尔文的传记呢？他的命题就落在那一段当中。不过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发现，如果你能发现那本书的核心命题，可以在句子下面划线或是在空白处打个星号。如果你发现那一章的命题，可以圈起来并且在发现的地方做个记号，将主旨句铭记在心，并留意作者如何论述来支持与捍卫他的命题。第十三个技巧是知道何时放弃。就算你决定要将一本书从头读到尾，这个决定也不是一个誓言。对一本书的评估不可能等到整本书都读完了才做，因此难免遇到读者不必再读下去的时候。一本书的价值或没有价值，往往在开头的前几章就昭然若揭。因此读者到底该读多少以后才能决定放弃呢？此时就是100页减去你的年龄这个经验法则派上用场的时候了。这个法则主张读者应该至少要读的页数就是100扣除他们的年龄。如果你是20岁，就该先念到80页才能放弃阅读那本书。而如果你是50岁，就读50页。年纪越长，阅读的经验越丰富，自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决定何时合上这一本书，放回书架。不过这也表示当你100岁的时候，你光看封面就可以决定了。读者无法放弃不读，往往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可以放弃的许可。你大可放弃，这是允许的。唯一一本你应该从头读到尾的书是圣经，其他所有的书都必须在被阅读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别让没读完的书堆起来成为像山一样高的罪疚感。阅读的时候多一点耐性，但必要时刻也不必恋战，继续前进就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汉东尼所写，申美伦姐妹所翻译的《大阅读家》。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有一道光》。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地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我们今天从《大阅读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如何阅读一本书，阅读非小说类书籍的20个技巧与诀窍的第二个部分呢，送上的是第8到第13个阅读一本书的技巧。第8呢是慢慢将书先扫描一遍，第9是决定一种阅读方式，第10是有问题的地方看过后先略过去，第11是留意一个章节的进展，还有第12是发现命题，以及第13个技巧是知道何时放弃。
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我主耶稣，
我主耶稣。
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走在迷途的路上。